他完全用逻辑把它扣上去，这不是又垂直下来了吗？烦恼的问题都从这里来的，他只是在看你的警觉性在哪里。可是你要回答这个问题，这问题要怎么回答？他移到一个地方去。所以通常你有没有发现禅宗里头有很多的公案，很多的史籍就是这么样，问这个问题来了以后，那个有一个弟子要讲的时候，那个师父马上跑过去用嘴把他蒙住。你知道他说什么吗？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但是讲出来就错了。你懂这意思吗？你不觉得那禅宗里头有多少公案，就是师父问一个问题讲完了以后，然后弟子张开嘴巴要讲的时候，拐杖就打过去了，就把他打出去。说答对也30磅，答错也30磅。为什么？答对答错通通错。为什么错？因为你被这个思考形式给绑住了，他只是在注意你这个问题，他很注意你，但是答案是对的，可是你是直接咬上去的，这里面的问题就出来了。答案即使是对的，你已经直接压上去了，所以答对的也30磅，答错了也30磅，因为你通通都是垂直就不行。那你看那个有一个禅宗的一个公案是这样子谈的，有一个师父他告诉他们，他是请几位弟子一起来，我这里有一盆花，来你们看一看，请转下一句，请转下一句，就是说我这盆花给你，你们拿去都可以看一看，下面且看你的心理作用跟反应是什么，转下一句。这个是最直接的，这像我们现在心理测验投射测验一样哦，是直接看得出来，像我们现在讲的投射测验，就是你看一个图形，就直接投射你的心理的状态出来啊。他现在是用一束花来做一个引子，要看你引出来的是什么啊。这几位弟子都讲说，师父你让我们回去想一想，明天啊我们再各呈答案给老师。师父很慈悲说，好吧好吧，其实要当下直陈，只要你去想的话就会离开很远，是不是？但这三个人都来了。第二天呢，这几个弟子都来了，大弟子呢就讲了，他说我看了这个花，我的感悟很深，我写了一首诗啊，师父我把这首诗呈给师父看。二弟子呢，那师父我看了这个花很感动，我写了一篇散文，师父请指教。第三个说，师父我看了这个花以后，我把它全部都把它化验过，就是花的香的浓度，不同的几种不同的花的香我都把它拿去实验室都化好了，现在师父你看看，这就是这个样子。最后那个呢，他没有写什么，他只是把那一盆那个花再把它捧过来，再把它闻一闻，然后再把它放回去，没有回答什么。你给我这盆花，花既然是香的，我就是闻一闻，就这样而已，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哪一个人才是得到认可的呢？是最后那一个人得到了认可，他没有得到什么，但是他才是真正得到的，他才是一个真正得到的，得到禅的指受的开悟的人，就是他。他答案不是用说的，他答案是用另外一个东西去表达，他不会被这个东西缠住的，而且是从表示了他从心里头直接出来的，而其他的三个答案都是在逻辑里头帮助的东西。禅的世界里头，你慢慢去注意， 这个地方啊，跟你的修定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会不会被这些鬼啊、魔鬼给骗走了，也是这个能耐，也是这个能耐。你能不能合得世主，也是这个，也是在这个地方下功夫得到这个能耐。你现在回去去看看吧。你回去家里，你看到了你的小孩子，不过稍稍今天晚上晚一点回来啊，你回了家里以后你会很难过，那就是一直垂直下来，对不对？你看到你的小孩子呢，这个成绩稍微掉下来一点了，你很担心，你就是被这个缠住了。他告诉你，并不是叫你不要去面对现实，你还是要面对现实，但是你要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讲完了以后，而且要放下，不要再继续缠上去，就是这样。它叫了了分明，但是你不会被它牵着走，变成一个奴隶，这才是做得了主。只有这个做得了主的，才有清净可言；只有做得了主的，才有禅定可言，否则是没有办法有禅定可言的。所以现在呢，他讲说，我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知无辈无面，诸人还是佛的。神会就讲了，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这是逻辑式思考所提供的答案。是曰：相如道无名无智，如便换作本源佛性，如相去，要把毛头把毛盖头也指个知觉中途。是像你这样的话，将来你也只能够做文字的公司，只能够做肢解的文字的禅而已，你不能够成为你自己生命生活当中真正能够化作力量的。但是神会被这一戳，神会可是后来可不是啊，如他所讲的啊，就是这个啊，好像只有肢解之徒而已。神会后来他既有文字的功夫，而且又是把禅宗真正带出去的啊一位高僧。那么六祖呢，那么见诸宗难问啊，嫌起恶心，多即坐下，免而谓曰啊：学道之人呢，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无明可明，明于自信，无二之性是名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言下辨析自见，诸人闻说总皆作礼，请示为师。这是说诸宗的人啊，来问难佛法啊，都起了一些不良的心来问。有时因为六祖后来已经是啊，他的这个南宗的顿悟法门已经来了很多的四方的纳子，而且不同的宗门也通通都来了啊，不同的比如说像天台啦啊、贤首啦，都有可能有十方的这个纳子也都会来，各抱着自己的己见，各抱着自己宗门里头所修的那一部经，然后拿来就要来责难。你说很简单吗？他只要拿着涅槃经来，就可以来问你为什么用这个杂阿含里头来解释无常苦空无我呢？可是到了他这里的时候，这两个一融就融在一起，一融就融在一起，所以矛盾的东西都会在他的座下呢就会融汇在一起。可是在他的座下有这么多人都起了恶心，他自己知道他们有很多自己的意见，也自己的一些不同的看法，产生了一些矛盾，所以他在就开始啊，就发起了一种慈悲怜悯的心呢，就跟大家讲了。他说：“学道的人呢、啊，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先生，善的恶的都应该放下，好的坏的是的非的都要放下。你不觉得吗？你一直想着认为一个人必须要讲义气才叫好的，可是就有为了义气而产生了内斗的事情，就有义气而产生了冲突的事情。我对我自己的人讲义气，那 我对别人会产生了不义的地方。所以我们了解了，他现在告诉这些人说要把这些善念恶念全部都要净除，无明可明，本来就是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明。你如果讲了一句话说只有禅宗才是对的，这句话也是错的。只有讲说天台才是对的，它也是错的。原因是并不是只有天台这一门，这个球啊，一个圆球，你要从哪一个点灌气都可以，那你要用哪一点当作这个球的支点也都可以，但是它毕竟是每一个面都可以进来的。所以禅宗讲无门关，可是呢诸宗却讲说我天台才是真正的入门，我的显手中才是入门，我的净土才是入门。所以大家各人讲呢就变成有门户之见了，所以禅宗才会产生了无门观。无门和尚的时候，宋朝无门和尚的时候讲无门观这本著作，无门观这本著作就是告诉你无门为法门，没有门，不立门户之见的。所以告诉大家无明可明，明于自信，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只有一个自信，没有别的，只有这自信清清楚楚，如此晶莹剔透。像我刚刚给各位讲的《波多沙妹经》这部经所讲的这么样子的剔透，那自然觉性就起来，冲突就减少。所以无二之性是名实性，没有有一个二就表示有一个区隔的，有任何区隔的东西都是有矛盾的，叫无二。有任何一个区隔这样一个的东西就有上下之别，有任何一个区隔这样的东西就会有彼此之间的一种门户之见。所以只有无二，所谓的无二就是说你这个宗门跟我这个宗门其实是不二的，都是为了要开发自己的自信，都是开发我们的自信，要成就自己正等觉的。只要正等觉，你是哪一宗都是一样的。所以无二之性呢，是名实性，以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言下便须见性。你在这实现上自己建教门，建任何一个教门，但是你的条件就必须直须见性。你如果不能见性，那你的这个教门是骗人的。所以什么教门无妨，你必须能直了见性，这件事情你要弄清楚啊。我们既可以不同的教门当中，不同的三门之中，我们不可以彼此之间的非难，有非难那就我们执着在我们自己的教门里头。但是你不同的教门，你都必须要做到一件事情，你必须能够真正教人开悟才可以，否则你就不能够自立三门。这么讲完了大家都通了，所以你是什么门已经变成不重要了，你是出自于什么系也不重要了，你自己出自于哪一个派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真正见性，你拿什么东西给人家。这是他对弟子的一个启发，他的启发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以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言下便须自见啊，诸人闻说总皆作礼，请示为师。所以都拜他都老师，因为老师本身就没有矛盾的，是不是？那是你哪一个宗门他都是礼敬的，问题是你有没有真正见性，有没有真功夫才可以啊。好，我们看到了南顿北渐他的一好几则的啊，由于南顿北渐的这种矛盾，这个矛盾呢就北方的神秀和尚而言，他也是很谦卑的，他说他是南方的慧能，是我的同门师兄弟，他是真正受法的人。可是南方的慧能也没有轻看北方，他说你的师父所教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可思议的法门，是不是？他们彼此只是告诉他，你所教的他所教的是给一般的根器的人学的，我在这里需要教接引更高根器的人，但其实目标是要一样的。所以他们这两个同门师兄弟里头，也就是说慧能跟神秀和尚，他们啊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敌对，是弟子们敌对。我在这里也要给各位一定要叮咛这件事情，无论你是跟哪一位师父学，我好在我也没有不属于哪一个宗门啊，所以我来给各位叮咛这件事情，我想很自然。你跟哪一位师父哪一个三门学，你切记去非难另外一个宗门，你千万不可以这样做，你要更谦虚的心去礼敬不同三门的修行者，无论是在家出家，四众弟子你都要尊敬，不同三门的师父你要规规矩矩的，如同见自己的师父这样子来礼敬他，这才是正确的。如果你内心里的有你有我，那是有你有我就辗转不见，就再也不能见性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留意这个问题。我们以为自己所学的东西才是最好的，我们常常要告诉人家，哎，我这个东西才是最好的，你应该来跟我们学，我们这个东西才是好的啊！你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法味啊，到你的手里啊，就变味了，就变得有一点点火药味了，它就不是原来的佛法的法味。所以跟我谈的就是不同宗教，基督教天主教，其实我觉得只要他的心最后是开启了的，那么我觉得他信哪一个宗教都是一样的。当他心是真正开启，没有那一份执着的时候，上帝的那一份爱一样会进入到那个光，一样进入到他的心里，一样的。我们为什么要去弄得这么麻烦呢？所以他来了很好，我们一样可以接引他，而且让他去看到更清楚，去接近他的主。可是有时候必须要用不同的语言去接引他，让他的心打开，让他从自己的我执里头打开。只要他打开，他的智慧就出现了。至于他选择什么什么门，你不必在这个地方执着。好多经都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劝人进佛门，这是我们修行的一部分。不，你要劝人进佛门是对的，但劝并不是如你所说的强拉了人家进来佛门才是对的。你把他打开了以后，让他看到了他的时候，他有一天他才是真正会想通了，说啊，有一个东西，那一个东西是上一次我在哪里才真正碰到他的，我必须在这个地方有所警觉，有所领悟。其实他已经接近那个觉性了。你要注意，就这样子，这件事情才是你真正引领了他的。他能来，你当然劝他来；他不能来，你为什么你硬给他拉，硬是批评人家，说别人的不对，那你是起边见心，你不是起不二心。就是要注意这个问题，实性的部分才是重要的，而不是讲的是讲着二性的东西。有凡有二性的东西，都会冲突，都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烦恼出来。我们今天在这个讲讲南顿北渐，你看出来顿这件事情跟渐这件事情是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没有办法分开的。所以严格讲起来，如果你只修顿，你不去修渐，你根本就不懂得禅定的定制。所以无论如何，你同时一定要修渐的功夫才可以。如果说我只修定就是禅，那么 你没有去修顿的那一部分的时候，那么你的定会发不出智慧。也就是说，充其量你也只不过是修到定而已，你还是抓不到禅。所以顿见也是不二的，你不能把两个切割成说这是两派，一个是顿派，一个是见派，这也是不对的。不要把难的顿就以为叫难顿，你只要对难顿这样认为说这才是正统的时候就错了，就离题万里了。其实慧能在六祖坛经里头所讲的，他不是这么讲，他对于定这个东西必须下功夫去修这件事情是很强调的。你看啊，他得到了依法以后，17年混迹在猎人堆里头，他所修习的定可不是打坐的定啊，他所修习的定是在翻滚中真正的，我所谓的造次必于事，颠沛必于事，是这种定哦。所以诸位，在你的工作中，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家居中，在你的顺逆间，你要注意定功不可不修，定功不可不修，你不修定不可能谈顿的事情，光是谈顿你会掉入文字禅，不行的，那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所以见的意思就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慢慢慢慢做起来的，不是我一天就可以修出来的，所以要常常揣摩，常常来学习。你有时候觉得哎呀，我今天很烦心，你很烦心，你回去以后不要坐在那个地方，被那个烦心把你吃住，你不能让那个烦恼给你吃送盘啊，这是很通俗的话，不能让那个烦恼的事情给你吃送盘，你变成盘啊，那不对，你是主人怎么会变成假送盘，是不是？所以你要移开来，这是修定，你要移开来，你要修定。那移开来什么？有时候很烦恼的时候回来，我拿一本书出来好好把它读一读啊，这种事情郑老师也做过的啊，今天回来弄得精疲力竭，烦恼多多啊，就在那个地方好好的拿起一本书来，把它猛贴一个小时，你试试看好了，拿一部经来猛读一个小时，你看读完了会怎么样？哎呀，很多新的发现，是不是？突然间从那里好像啊，这个好像瓜熟落地一样啊，噗掉下来了，是不是成熟了？所以再来看看刚刚那个问题，原来那个问题已经不是那么严重了，就是这样子。这个东西就是。你看它不是直线下来的，它是移过来的，而这个东西在心理学里头也是教我们用这种方法，也是用这种方法来解决困难。可是这个东西你要常有，你要练到最后，你一声阿弥陀佛就可以使自己顿脱过来。所以禅静不二的修习修行是需要的，所以你要每天心向往之，每天想着极乐啊，每天想着弥陀，可是你在想这个弥陀的时候，要让你的心去直接去跟那个即心即佛去相应。你想你在念佛的时候，你想说你让你的心开启的，让那个力量流入你的心灵世界的时候，这个虽然靠着你的意识的层面来达到这个效果，可是它容易把你洗净，容易把你洗净，所以你容易静，让自己静下来。当然你在平常生活里头所要修行的东西，包括贪嗔痴慢疑，你自己要有所节制，都是你修啊这个见的时候所必须有的。所以见的这样一个法门啊，其实如来禅这件事发展上，虽然啊说这个南中定是非的时候，神会和尚到北方去传了南宗，可是其实神会和尚自己本身原来起先是从北宗开始的，是不是？所以回过头来，他呢从原来的所修的啊那个所谓安定的禅变成如来禅的时候，其实如来禅的含义呢就有北方修定的意思很浓的，这个地方我们要举出一些公案来证明的。这个公案以前讲过的，就是魏阳宗 啊的开山啊祖师爷，他们本来魏山跟仰山这两个人是师兄弟，魏山开悟了以后，仰山呢就变成他的弟子，跟就拜他为师继续。可是不久他也开悟了，仰山也开悟了，所以这个宗门开启的禅宗里头的一个支系叫做魏仰宗啊，魏山跟仰山是师徒啊，其实是师兄弟，同门师兄弟，现在是魏仰宗。可是其实也有一个师门同门师兄弟叫香严禅师啊，这个香严禅师呢，他呢博学多能，他对于各种经论非常熟悉，是不是对中国的东西、儒家的东西、道家的东西都熟，所以人家问一句话他可以答十个经典，说哪一部经怎么讲，他很像考证学家一样。可是呢他没有开悟，没有开悟，是魏山得到传法，他当住持了。他有一天问香严，他说师弟啊，他说以前师父在的时候，他有人问一句啊，你可以答十句，你可以说是博学的，可是这东西不是真功夫。我问你，你能告诉我在你还没有出娘胎之前是什么？你能回答我吗？他想想，没有出娘胎之前是什么？嘿，这个问题本身就具有启发性，你不觉得吗？你能了解吗？因为出了娘胎已经怎么样，又含上脸奶头了，你的轮回已经又回去了。现在是告诉你，没有出娘胎之前，也就还没有进入那个轮回之前，那就是你不用讲了，就是那个，这已经问题本身就是答案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回答，他当天晚上回去想一想，所有的经典都把他想了一遍，没有一个经文里头有答案，有这个答案。他想一想，香严想一想，说我实在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了。所以香严就跟他的师兄讲，也是现在的师父了，说我大概根气很差，我学不了禅，我看我还是当行脚僧好了。他就出门去了，他出去了又到处去行脚，来到了慧庄国师的遗迹。你知道他是怎么开悟的吗？他是到了慧庄国师的遗迹，就是他以前的道场，就挂了单就在那里。可是在那里呢，他有一天出坡啊，在那里工作，出坡就出去工作种菜。他在北菜回哈，那因为有一个瓦片石头大的就往旁边丢，他在丢的时候，那个瓦片就击中了旁边的跌个竹子，那个产生了很清脆的“叩”的声音。他突然间开悟了，他悟到什么东西呢？听者，听呢、啊，听者就是这个听的，这个听的就是我。你看，就跟那个洞山哈、啊，发现原来那个自己的我是一样的，就是那个听的，不是那个声音，是那个听着的，那个听的主体，他看到了那个主体，就这样开悟的。所以他呢，就遥向了他师父的那一边。沐浴了以后烧了香，然后感谢师父，他师父啊，生我的是我的父母，我该感谢，但真正该感谢的是师父你呀、啊！如果你当时给我说破，我怎么会有今天呢？所以师父没有给他说破啊。后来云游完了以后，他又回去了魏阳庄的老家。回去了以后呢，仰山呢就看到了这个师弟呢，就问了他师弟啊，你这样子一直都不息，没有个了期的啦，你告诉我，你这些参学下来，你到底得到什么东西？你告诉我，对的我替你印证，因为禅宗需要人家印证的，不对的那我来替你解答。这个香严呢回来了以后已经不同的人了，你看香严的回答是这么讲，他说去年贫未必是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贫犹有着锥地，今年贫连锥也无。讲完了，那个贫字就是日本后来一直用作清贫思想，就是这个贫，这个贫呢就是清净的意思，那个贫不是贫苦啊，那个贫就是洗涤自己的 就是渐修的这个部分，洗涤了自己的种种的烦恼跟障碍。所以去年贫未必是贫，我去年洗净我自己的呢，没有完全的洗得很干净。我去年啊，那个清净心呢，没有那么样子的清净。今年贫始是贫，今年才是真正的清净呢。去年贫犹有着锥地，去年我还想到了有一点东西想要保有它，还有一些不安，还有一些东西想要执着它。人总是有不安的时候才想要执着某些东西，所以去年贫还保留一个着锥地，今年贫连锥也无，今年连个着锥地都不要了，没有了，全部摆脱了，放下来了。你知道养山怎么讲呢？他的师兄，当然现在也是他的师父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师弟，你只懂得如来禅，你不知道什么叫祖师禅。你看魏阳宗在这个地方切开来，祖师禅才是彻底的，如来禅还是在渐修中看的。所以神会到北方去开那个无遮大会辩经的时候所谈的如来禅呢，它是呢仍然是融合了北方的东西，带着南方的顿悟去讲那个如来禅，是用禅跟如来放在一起。但是重点这个地方是要注意的，它还是要去融合北方的渐修跟顿悟放在一起的。可是这个融合本身是仍然兼能得哈，两个东西，两块东西把它揉成一团的时候，是还可以看得出来它呢，它的这两个中间的融起来的地方，还是可以看得到它中间融起来的痕迹哦。可是到了魏阳宗这个时段，连这个痕迹都没有了，它变成祖师禅了。那现在什么叫祖师禅呢？所以香严呢马上就懂了，所以他说，师兄你听着，我有一机顺目是一，若人不会别换沙弥，这就是祖师禅。所以仰山听了以后很高兴，跑去跟魏山讲说，师父啊，香严也懂祖师禅了，那祖师所传的是指真正心融为一体的。所以现在因为他所讲的那个部分的如来禅，还有渐修的，很强调渐修的痕迹，是贫未必是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贫也有着锥地，今年贫连锥也无，仍然还是在强调那个渐修所得到的这个清净的这个部分。可是这天现在呢，他第二个讲的是，我有一机顺目是一，我有一个契机，一个这个机呢，顺目就可以看到一，那个一就是他，就是这个，就看到他了。他是如此清澈的，是透过贫而看到的，顺目是一。说我有一机顺目是一，可是顺目是一的时候却可以万万机，因为它不是一机，它虽然讲一不是二，可是这个一就是一切，所以它是万万机，是任何东西都是跟这个一是相应的。所以现在他已经把这个东西已经用出来了，是这个一呢，是这个一呢是常，可是却对无常的种种现象产生无常的反应。所以我有一机顺目可以是一，一是一个，但是却是一切。我有一机顺目是一，若人不会别换沙弥，如果人不能够领会，这不是理解的意思啊，是会通这件事情，别换沙弥，那就称不上是修行者。对，我有一机顺目是一，若人不会别换沙弥，这个是谈到这里。所以魏阳宗就正式提出来，就是如来禅跟祖师禅的七格。那其实七格也只不过是文字，如果照这里来讲的话，无二之性是为四名实性，是不是？你七格两个东西其实也是无二的，以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但是言下便需自见，自己真正见性才可以。是什么？没有，并不那么重要。所以他的道理是很清楚的。所以禅是讲没有名相的， 你说的那个名相不重要，而是你在讲这个名相的那个讲的人是不是通透啊，彻底是禅所重视的问题。至于他叫什么东西，没有问题。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其实你把它用到你的科学研究生活当中，一样是活活泼泼的。我有一天看那个美国科技奇才啊，那个费曼博士哈、啊、写了一篇哈、啊，他叫什么？你管人家怎么想啊？还有费曼别闹了哈、啊，那些书你给他看看。那个费曼对他的侄，对他的费曼的爸爸对费曼这么说，他带着他啊，你假日就带着他去看森林子里头，去看小鸟，去看东西。你看他的父亲是怎么跟他讲？他说：“儿呀，你要观察，你要很清楚的觉察那只鸟，他们是怎么活动的，他的每一个动作，你问题是你的觉察。至于他叫什么名字，根本不重要。中国人一种称法，非洲人一种称法，南美一种称法，北美一种称法，叫什么名字不重要。问题是你看得很清楚他在做什么，你知道吗？”其实科学的很多东西的名相也只不过是我们给它取一个名字而已，我也可以给它取这叫别的名字啊，只是为了约定成熟交换方便才给它取一个名字啊，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我们在定义一个定义的东西的时候，是最后把这个名称一个观念定义成一个名词，可是这个名词你可以定义叫这样子，也可以定义成那个样，你可以给它取一个名字。有一个名字我觉得很好笑，叫什么退伍军人什么杆什么什么什么杆菌还是什么东西，我想说那个东西当时给他取一个名字，但也可以叫做新兵杆菌啊，这是一个名词而已，但是确实有这么一个东西被观察出来，是不是？我是觉得说我们在禅里头所告诉我们的名相是哪来当做权宜方便来做，但是真正是这颗心必须产生很好的觉察，你也能够很清楚的觉察你的需要是什么，你也很能够觉察你自己周边的事物，你也能够觉察你现在在讲的话，你现在所做的回应一件事情的行为，到底你真正想的是什么。我们常常去做的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真正所要的，只不过是为了面子，为了哪一个下台阶，做了一些自己也搞不太清楚的莫名其妙的事情出来的。但这个事情太多了，我们讲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话出来也都是这样子的。今天呢，这个难顿别见的事情讲到这儿，这里面讲的都是文字的东西，得大家自己肯去下功夫才会有些心得的。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